们上一次讲到564页，那564页这边呢，主要是从562页这一段经文来的。那这一段经文呢，其实他一开始就问空要与何求嘛，对不对？然后一直延伸到62件诸佛解脱，还有众生心行。这个问题主要还是源自于前面的问啊，前面文殊菩萨就是有两个问，第一个就是问这个方士为什么空空如也，什么东西都没有，所以这个就是延续这个空士的问题而来的。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为什么没有四者？所以在563页这边就问为什么没有四者？那什么是菩萨的四者？就是魔跟外道都是菩萨的侍者。那在562页这一边，空跟62件，其实他是在讲邪正不二。空是一种智慧嘛，对不对？那我们要去学习这种空性的智慧，要去哪里学？难道要去这个圣义地当中？空无所有当中去学吗？没有，因为圣义地当中什么东西都没有，所以大智度论才会讲说，这个离开生死没有涅槃，离开有为没有无为，所以要去学这种空性的智慧，那就是去62件当中学习。所以62件是邪，所以空是正，这边讲就是邪正不二。那62件跟诸佛解脱呢？62件就是生死嘛，对不对？因为这些见解束缚我们的生死，所以这边讲的就是这个复脱不二。诸佛解脱跟众生心行讲的就是生佛不二，众生跟佛是不二的。所以这一串呢，就是叫我们不要只看表象，要知道本性其实都是相同的，都是空性。好，那我们来看一下564页，就是说这边回答说当于62件中求。那这边的罗什他的解释，罗什这边的解释就是讲到说，上面是讲毕竟空，所以既然讲毕竟空，也就没有一法不空。但是发心想要求解脱呢，总是要有这个途径。那求途径的纲要呢，就会有所疑惑或者是迷惑。那这个疑惑之所生呢、疑惑是生于哪里呢？就是生于见义之见的不同。那这种之见不同的根本差别呢，莫过于邪正，邪跟正，有邪跟正的这两种差别。所以邪正这两极啊，这两极它没有超过于这个指的就是见义之间的一个差别，所以才会问说要于何，要于什么当中去求，求这个空。那这边才会回答说以二法，那就是邪正。那深照这边讲到说，邪因正生，正因邪起。这句话它其实不是说，我们种下的邪因，那就会生起正见，并不是这样的。它是说，这个讲邪因呢，是相待于正的升起而讲的。所以这边是讲说，邪跟正是相待而论的。如果离开了邪，没有所谓的正，离开了正没有所谓的邪，所以邪正是相待。那既然是相待，当我们去探其邪正的一个本性，那它的本性呢，有没有差别？没有差别，它的本性都是空无自性的，所以才会说欲求正智之空，那当于邪见中求。那这边接着又问说62件当于哪里求，那回答是说于诸佛解脱中求。那这边 深造呢就讲到说，舍邪见就名为解脱，那违背了解脱就名为邪见。那如此邪见跟解脱如果相继抵消，那谁是根本？谁是他的根本呢？那能够成为其根本的，其实只有一而已。那这个一指的是什么？指的就是空，或者是说这个一呢，指的是非相对，它不是相对的。所以说求诸邪见呢，当下本性就是解脱啊。我们来看一下569页。569页，我们从568页看哦。568页呢，这边讲到说，想求空，应从62件中求。从这边看起啊，就是在第一段的最后一行。那这边讲到说，众生有种种见，所以就会处处执着。但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呢？那在中论这边就讲到说，众生有生死，那生死来自业，业从烦恼来，所以烦恼当中以我见为根本，我见就是生死的一个根本烦恼。那有了我见，就会有我所见，所以就会有这种生依命依，生依命依。那生依命依跟生依命依，其实就是即生即我跟离生即我，就是想要知道哎什么是我，所以才会产生了这个常无常、边无边，还有去不去的这62件。那这些各式各样的错误的之见呢，都是以我见为主，所以如果能够通达无我，那诸见就得解脱。所以想要通达空呢，要从62件中求。那如果能够知道62件本性空寂，那62件就不会再升起了。所以中论他也讲到说，解脱生死当于我见中求。那这在注脚344啊，注脚344呢，这边是引了2段偈颂啊。第一段呢，这边就有一个问答嘛，这边问就是说，有人修道，那现身入于涅槃得解脱，那为什么说没有解脱？那这边的回答是说，如果不受诸法，这样我就可以得到涅槃。那这个人如果是这么想的话，其实他还是被这个受所束缚，所以这不是真正的解脱。所以什么才是真正的解脱？这边讲到说，不离于生死而别有涅槃。那这种真实的义理就是这样。所以如何还有这个生死跟涅槃的一个分别？所以这边讲到说，诸法实相第一义当中呢，他不说离开了生死，另外有一个涅槃。所以生死跟涅槃呢，它并不是相对的。那佛只是为了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处在生死当中，所以才说涅槃。但是并不是说离开生死有一个涅槃。所以经里面讲说，涅槃就是生死，生死就是涅槃。那这就是诸法实相。所以在诸法实相，从诸法实相去看，那怎么可以说这边是生死，那边是涅槃？并没有这种，并没有这两面可以说了。所以生死的当下就是涅槃了。那我们看上面，所以说如果离开我见，想要另求空性，那把邪正分开，这是不合道理的。所以应该从这个我见中去观察，那从种种见中去求通达一切法空性，那就能达到邪正不二。在569页，我们看这个下面第二段的第三行。那这边讲到说，62件呢是系缚生死，诸佛解脱是了脱生死。那讲到说62件从何求，诸佛解脱中求。那如果讲解脱了，其实三圣都有解脱，只不过佛的解脱才是最究竟的。所以这个62件呢，它是不离开解脱的。那一定要到佛的解脱中求，离开了佛究竟解脱，其实没有什么62件了。所以佛的解脱呢，就是解脱62件。 那解脱是什么？解脱就是一切法不可得。所以既然一切法不可得，那还有什么见可说？好，我们翻过来564页。所以解脱跟邪见，其实或者是系缚跟解脱，都只是一个名字而已啦，它并没有真实啊，并没有真实。所以我们不要只看表象，就像一个人，那这个人所做的如果符合我的意思，那就是顺于我嘛，对不对？那这个人如果所做的是不合我的意思，那就是违逆我。那为什么同样一个人却会出现这个随顺我或者是违逆我这样的一个差别？那这样的差别是真实存在的吗？并不是。所以在自论里面也有讲到说，愿亲是无定的，愿亲是没有决定的。所以说家人做这件事情，他对我好，那我觉得他是爱我的。他如果摆脸色给我看，那我觉得他不是爱我的。但是同样是家人，那到底他是爱我的还是不爱我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要被这种表象，因为我们很容易取这个定向，很容易取这个定向，所以我们不要去取这个定向。不取定向，我们是从缘起法当中去了解，其实它刹那就过了，这个因缘刹那就过了。所以智论有一句话很好，很好，他说：我们想要受乐的心跟受乐的当下，其实是不同心的。这个意思你懂吗？不懂。你喜欢喝咖啡吗？那你喜欢喝什么？什么都不喜欢。你口渴想喝白开水，非常想要喝白开水。你在想，那当你把这个白开水拿起来喝的时候，跟你很想要喝白开水的那一念心是相同的一念心吗？过去的，不同的，懂吗？所以这缘起法呢，它就是无常，一直在生生，就是念念生灭啊。所以并没有一刻是停止的，但问题是我们取了这个相，它就停止了，然后就一直抓着它不放了。那这就是我们凡夫的一种特性啊。那现在修学佛法呢，就是要知道说，其实这个相已过去了。那不管是当我生气的时候的这个相，或者是我想要得到的这个相，都已经过去了。所以就算再怎么不高兴，因为不高兴你也要有一个对象嘛，对不对？但是这件事情如果已经过去了，那你还有对象可以不高兴吗？没有了，那你为什么还要不高兴？那你是不是神经病？当我们生气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去思维啊，不然佛法永远是佛法，自己永远是自己，跟佛法没有关系。所以当你这样去思维的时候，你就想说，那我到底在对什么生气？因为我所对的那个对象，他已经流逝过去了，已经不在当下了。好，那我们看565页。那接着又问：诸佛解脱当于何求？那就是一切众生心行中求。那深照这边讲到说，众生心行就是复行啊，复生死行啊。那这个复行呢，即解脱之所由生。简单来讲呢，这个复行就是从解脱而生。或者讲白一点，就是不离开解脱而说复行，所以讲复的时候，它是不离开解脱的，因为离开解脱没有复可以说。所以邪正呢，它是同根源，那解脱跟系缚呢是同一空门，所以探求其他的一个真性，也就是本性呢，其实并没有两样。所以求佛解脱，当于众生心行中求。所以不要认为说，佛就是佛，众生就是众生，有这样的一个真实的差别。因为佛呢，还是从众生当中去修学成就的。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注脚317。注脚317呢，这边讲到说，迷惑的人呢，就认为诸佛的解脱在于正观，也就是你要有正观，那才能够得诸佛解脱。 但是众生的心性呢，它是处在爱见烦恼当中，所以这边呢，就是要去说明众生跟佛从本性来讲，本无二相，所以才会说爱见烦恼就是大涅槃，所以才会说于众生心行中求解脱。那看一下注脚337，在567页，567页注脚337的括弧二，这边就是这个导师录音的一个摘要。那这边讲到说，当于一切众生心行中求呢，就是不要将佛跟众生做差别观了、诸佛的解脱呢，要从一切众生心当中去求，就像我们一般所讲的佛性或者是心性本净的道理。那观察众生的心本来清净，不生不灭，没有来去，所以要了解空呢，就要从执见下手。那众生的种种执见与佛解脱是不二的，所以说烦恼即菩提。所以烦恼即菩提，其实就是在说明本性清净啊，本性清净或者是本性空寂啊。所以我们其实不了解本性，我们众生所看到的都是表象，所以不要被表象牵着走。好，回来565页，那最后两行别本这边讲62见诸佛解脱众生异行。那罗什就说这二见呢，其实指62见，但是62见以这个命义，就是即生即我跟离生即我这两个为根本。那这边要讲的就是说62见呢，它是实有的根本，那是邪见的一个极端了。那诸佛解脱，我们讲到解脱门，其实它是实有的一个宗旨，那正见的一个微妙。那众生异行，我们看566页，众生异行也就是众生的心行啊，都在这二见当中不断的分别。所以我们众生的心呢，就是这样在分别，这是邪见，这是解脱。其实邪见跟解脱呢，它只是差别在哪里，实有跟实有的终结。所以有没有很根本的差别？没有。565页啊，二见就是实有的根本嘛，对不对？有之根啊，有之根就是实有的根本啊，实有的根就是62见就是从我见而来的嘛，是不是？那所谓的我见呢，就是自心见，自心见就是实有见啊，也就是我们都取这个定向，这个定向是实有的，我们不知道它是缘起有的。那所谓的解脱是什么？有之中，所以只是实有的一个捷径而已。也就是说，当我们知道这个相它不是定相，它是缘起幻相，那我们就不会再把它当作是实有的，不会再这样不断的去取这种定相了。这种错误的见解跟解脱，有没有这个分别的两相？没有，只是对于实有见，你是有实有见还是没有实有见的差别而已，就这样而已，并不是说邪见是一边，然后解脱是一边，并不是的。所以这种邪见跟解脱呢，只是有相对的名字，并没有真实相对的两样。但是我们众生的心呢，就把它当成是有真实两样的东西，然后在那边分别。不只是邪见或解脱啦，你是好人，你是坏人，你是爱我的，你是不爱我的，都这样在分别。好，我们看566页。所以这边讲到说，这个三句法，这三句法就是这三法啦，这三法就62见诸佛解脱跟众生心行啦。这三法呢，在大家的内心里面是固执的，而且是决定认为他们是差别不同的，所以一般凡夫呢，取向升起的迷惑就是由此而生啊。所以当我们想要这个反迷，然后求悟的时候呢，那也一定要从这里下手。所以三性呢是同归，那 辗转相交涉。那这就是问这个空性的智慧，空性的智慧，其实不可以把它认为是一个状态啊，一个真实的状态，或者是它是离开了哪一些东西，那才能够得到的，并不是这样。所以其实空性的智慧呢，就是当我们遇见事情的时候，我们能够不执着，这就是空性的智慧，而不是离开了种种的对象然后不执着，才叫做空性的智慧，这样懂吗？一样是不执着了，那一个是离开了这个对象不执着，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执着了嘛，但这不是空性的智慧。所以空性的智慧是当你面对这个境界的时候，你可以不执着，这就是空性的智慧。那想要不执着，就知道它没有定向，这是首要的。所以你们去想一想，为什么它没有定向？对啊，无常也是啊。那为什么无常呢？就是因缘啊，就是因缘啊。所以你看，我们要活着，我们的生命是无常，对不对？我们要活着，要不要因缘？要啊，什么都是因缘啊。但最主要因缘是什么？呼吸啊，人命在呼吸间啊。所以你的一呼一吸有没有一刻停止？没有，所以他没有一刻停止啊，所以他就念念的在生灭、啊、在无常、啊、好，接着这边又问什么呢？为什么没有逝者？那他回答是说，一切咒魔跟歪道都是我的逝者。我们先来看注脚333、啊、注脚333第一行的最后面，他说前面是说明空事来显示空，那现在是要回答没有事者来显示有。那为什么？因为空事的缘故，所以能够上摄佛土，一切都是如幻性空。那以没有事者的缘故，下摄众生以为事者。所以上明这个空事呢，是在辨明法空啊。现在论无事者呢，就是在说明人有，但是这个人有是因缘有，人是因缘有。那法空就是真实智慧了。那人有呢，就是方便的智慧，也就是智慧的一个善巧运用。所以我们本经呢，从头到最后都有这两种慧，就是实慧跟方便慧。好，我们看上面深照的解释。深照先说明什么叫做逝者。那世俗的逝者呢，就是恭敬自己，顺从命令，然后能够服侍这个世主所需，那这叫做逝者。但是菩萨的逝者是这样吗？并不是的。菩萨逝者是怠慢自己，然后违背命令，然后违背世主，违背世主。所以这个菩萨为什么要以他们为逝者呢？主要菩萨就是要相同其大乖啊。那这个相同，他们相同其大乖，就是因为这些众生表现出来了，就是这样子。我们不是有讲到同事色吗？所以如果你遇到那种痞里痞气的人，那你就是很君子的样子，那你能够去接触这种痞里痞气的人吗？没办法。所以你要去接近这种痞里痞气的人，你要表现出怎样？痞里痞气的，所以这叫做同其大乖啊，相同他们的自大乖伪。那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就是要暗中合以明顺啊，就是慢慢的暗合，使他们能够依循次第，这一些呢都是能够饲养法身，所以叫做逝者了。所以众魔跟异学为逝者之先呢、啊，也就是说，想要菩萨想要逝者呢，他一定是以众魔跟异学为所要。为什么呢？因为菩萨要度众生呢，他是先度恶人。大家 读过《金刚经》嘛，对不对？割力王大家知道吧？割力王割截那个仙人的身体啊，然后因为他主要是误会了那个仙人，他认为那个仙人调戏他的这些宫女嘛，对不对？所以他很生气。那把他割完之后呢，他知道哎，其实并不是这样的。那在《金刚经》呢，其实仙人呢，他说他是修人路的嘛，对不对？那割力王不相信嘛，那这个仙人就说，如果我是真实修人路，没有起嗔心，那就让我的身体恢复如初。结果他就真的恢复如初了。所以《金刚经》只有讲到这里嘛，但是还有下文啊，哦，还有下文。下文就是这个仙人他就发愿了，发愿说，如果他成就佛道呢，他第一个要度的是谁？割力王。为什么？因为他太恶了。所以佛成佛的时候，第一个度的弟子是谁？阿耨娇陈汝。所以阿耨娇陈汝就是过去的割力王了，这个在婆沙都有记载。所以从这边我们就能够理解说，哎，为什么众魔跟异觉是菩萨的侍者？因为他们最需要教导，最需要教导。因为恶人不是天生的恶人啊，他只是没有好的教育、好的教导，所以他们是最迫切的了，所以才会说众魔跟异觉是菩萨的侍者。那这边进一步去解释为什么他说众魔乐生死，但是菩萨于生死不舍。那外道乐诸见，菩萨于诸见而不动。我们看567页。所以罗什这边就讲到说，其实菩萨呢，他不见顺逆有其意象啊。因为刚刚所讲的侍者，世间的侍者就是顺己嘛，对不对？但菩萨侍者是逆己嘛。但是顺逆有没有意象？没有。其实顺逆从本性来讲都是空寂性的，所以他没有意象。那身照这边讲到说，众魔这个魔乐着五欲，不求出世，所以才会被生死系缚。那异觉虽然求出世解脱，但是他执着己道自己的法，所以被邪见所系缚。但菩萨呢，他观生死等同涅槃，因为生死的当下就是涅槃，所以他能够不舍生死。那观邪见等同于正见，所以他能够不被动摇，不被动乱。所以不动不舍呢，不动不舍有以此为侍者啦。所以我们看一下注脚336，注脚336括弧一，括弧一这边有一个问答，有没有？这边的问说，不动不舍如何可以成为侍者？那这边回答就说，不动不舍才是得到正观啊，得到正观呢，才能够滋养法身啊，所以他才能够成为侍者。所以如果我们来分别说，哎，这是顺，这是逆，那其实没有办法得到平等正观。那没有办法得到平等正观，对于我们的法身慧命是没有办法滋养增长的。好，那注脚337，注脚337括弧二，中间这边众魔者乐生死，大家有看到吗？这一行的后面呢，这边就是导师的摘要啊，就是魔爱着生死，那菩萨于生死当中度众生，所以其实魔跟菩萨同样在生死，并没有冲突啊。那爱道外道呢，爱着诸见，那菩萨于诸见不动，所谓的不动呢，就是不成为障碍。所以菩萨于诸见，于外道的诸见是不会成为障碍的。所以菩萨如果能够了解通达一切见，则一切见都可以通达诸法空性。像善财童子去访问诸菩萨，那世间不管什么事情都可以成就佛法，都可以引导圆成佛道，那一切都跟实相是不相违的。所以如果以医生来讲，如果会用药的话，那毒药，毒也是药，毒也是药。 所以一切都是用。所以对于菩萨来讲，用的恰当，那一切跟法性是不相违背的。所以并不是这个相隔两边这种绝对的二边啊，并没有，菩萨都是能够做平等正观的。好，我们翻到570页，570页呢，接着就要去论述这个吉相，就是变相啊。那这一段经文，我们请班长带大家念一遍。
言居士所及为何等相？为摩诘言：我病无形不可见。又问：此病生何也？心何也？答曰：非生何，身相离故，亦非心何，心如幻故。又答：风大，于此四大何大之病？答曰：是病非地大，亦不离地大，随否风大，亦复如是。而众生病从四大起，以其有病，是故我病。
好，那这边呢，就是文殊去问病，那就是问这个维摩诘他生病，那他的病到底有什么相？相就是特征，你有什么特征？像感冒就有感冒的特征，对不对？你是流鼻水啊，喉咙痛啊这些。那维摩诘跟他回答，他说：“我的病呢是无形不可见的。”那他回答说：“无形不可见，但是文殊师利呢，他可能会错意的，所以他接着就问说：‘你这个病是跟身，这个合就是相关了、啊，你是跟身相关的，还是跟心相关的？’那这一边呢，等一下。”在解释的时候，这边是蛮有趣的。那这边回答就是说，并不是跟身相关，因为身相离，那也不是跟心相关，因为心如幻。所以这边就非身跟非心嘛，对不对？但是他还是不死心，不然我们再问细一点好了。因为病他一定不离开身，对不对？那身他的元素是什么？四大。所以就从四大去问，那他就问说：“这四大地水火风，你是哪一大生病了？哪一大生病了？”那他回答是说：“这个病不是个别的，但也不离开四大。所以众生的病虽然是从四大起，但并不是一大生病的。那因为众生生病，所以维摩诘就生病了。”好，那我们来看第一句，文殊师利问说：“这个病是何等相？”我们看注脚349，注脚349呢，我们看第二行，这个论吉相，他说论这个吉相呢，其实应该在问空事之前啊，应该问空事之前就问这个吉相了啦，就是说你去探病啊。你一进去一定是先问说：“哎，你病得如何啊？”不会一进去说：“哎，你家怎么什么都没有？你是要去吃饭的吗？”所以他说应该在问空事之前，但是现在呢，就是想要让空有互相成立显示，所以前面说明这个病是有的。那因为这个维摩诘是病嘛，对不对？所以病是有。那接着呢，就分辨这个空事。那最后就是现在啊，现在就是要将这个空事呢去类比，其实疾病也是空的，所以问吉相呢就在空事后面。所以它的用意就是，其实病也是空的了，所以才会摆在空事的后面。好，那我们看上面，上面。罗什的解释，罗什说：“就这件事情来看，就生病这件事情来看啊，这个维摩诘好像没有病呢，但他却说有病啊。 但又没有看见他的病相，所以才会去求他的病相，他的这个生病的特征是什么。那深造这边说，既然知道病生起的原因，维摩诘生病的原因是什么？众生病。没有，他一开始是说因为众生病所以我生病嘛，对不对？但是你这个病它是由什么而生起的嘛？它是由大悲啊，它是由大悲而生起的，因为大悲是源于众生嘛。所以维摩诘的病人，他的病根啊是大悲。接着才问说，那既然是由大悲而生起的一个病相，就是要问大悲所生起的病相是什么呢？因为四大衍生出的四百四病呢，其实都有不同的相状啊。那大悲所生起的疾病，它到底以什么为相状？这就是他要去问的。我们看571页，所以就是要说明无相大悲因物生病。无相大悲，什么叫做无相大悲？都没有相，这就否定一切了。其实以我们现在的思维，我们应该是从两方面去思维啊。你讲的因为都没有相，这是就圣义地来讲的，圣义地确实什么相都没有，但是就世俗地真的什么相都没有吗？是有，对不对？是有相，但是它是有什么相？是有无定相。不定相就是因缘的幻象，因缘的幻象就是不定相，所以才叫做无相大悲。那大悲，就是这个大悲呢，是因智心悲啦，因为智慧而升起的大悲，所以以智慧为导，他能够去分辨这些诸法，其实他没有定相，那更进一步知道诸法本性无相，所以他还能够适应众生，该对应的众生而生病啊。所以他虽然整天生病，但是他整天没有相。那维摩诘说，我病无形不可见。那我们看深造这边的解释，这边讲到说大悲无缘，无缘是什么意思？安不因缘啊。所以无缘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一下注脚354，所谓的无缘就是不住法相跟众生相，所以所谓的无缘就是不住相，不住相，或者是根本就无相可住，对不对？因为相它一直牵留不住了，所以根本就无相可住。在瓜无二导师般若经讲记这边有讲到，如果我们能够观诸法都是从因缘而有，他没有真实的自信，那就能够误入法空性。所以这个对于所缘的对象呢，我们能够知道这个对象是即空而缘起的假我，因此而生大悲心，那愿度如幻的众生，那这就是无缘大悲。所以无缘大悲呢，是跟般若相应的大悲。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空性的圣解，我们是没有办法升起这种大悲的。好，我们看上面，所以这种大悲不住相的大悲，不住相的大悲呢，它是无所不远的，因为一切众生也没有住相，也没有相可住，所以它缘一切众生。那无所不远，所以能够顺应众生而生病。那顺应众生而生病呢，但是对于维摩诘来讲，他不曾生病。那他不曾生病，却能够现出跟众生同样的一个病相，而不违背无相，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大悲无缘，无定相可为所缘。那无定相可为所缘，就知道是无相，所以以此来生病，那这个病也是无相，所以维摩诘才说我病无形不可见。或者是说这个无形呢，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无定形，无定形。 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大家都有玩过码表嘛，对不对？那码表是不是有数字1到99？那按下去，以前就是测这个跑步嘛，你跑几秒嘛，那到了按下去嘛。不过当我们按下去不再按第二下的时候呢，那如果问你说现在是多少，你可以回答得出来吗？没办法，因为你一回答他又跑掉了，你一回答他又跑掉了。所以到底有没有数字可以见？有啊，但是它没有固定啊。如果没有固定就不可见啊，不可见也不可说啊，你要我怎么说？所以这就是无定性啊。那更深一层次的就是从本性空寂来讲。那接着就问说，这个病是与身相关的，是与心相关呢？我们来看572页。那罗什这边的回答是说，其实上面维摩诘已经回答无形不可见的了。那这个意思呢，就是在讲毕竟空啊，所以它是从本性空寂来讲的，从本性空寂来讲，无形不可见。但是这边讲到说，就维摩诘的回答来看，好像是有病，但是这个病呢，不容易看见，所以这个无形，我病无形不可见啊，他把它理解为什么？理解为你有病，但是你这个病不容易发现，就是你生病的特征不容易被发现，所以才会有这进一步的这个问啊，问说你是与身相关还是与心相关啊？所以深造这边也讲到说，听到病不可见呢，那他就会生出两种想法。第一种想法就是说，哎，你可能生的是什么病？心理病。所以如果你竟然是心理病，那当然外向看不出来嘛，就说不可见。那或者第二种想法就是说，你的身体可能生病了，但是很微细，很微细，所以不可见，所以才会有这样的问啊。所以他就问说，病其实在于身心啊，所以到底是跟身有关还是跟心有关？那你才会讲不可见啊。其实生病不可耻啊，你只要讲出来没有关系，这就是文殊菩萨的意思嘛，对不对？你有病，不要讲我无病。有病不要紧，你讲出来啊，你别拍死。好，我们休息一下。